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导弹，美日韩紧急应对，而中俄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将会讨论北韩导弹试射。数以百计的非法移民在美国执法行动当中被捕。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月9号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当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怎样，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进行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an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唐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韓發射導彈在美國、日本和南韓都引起強烈反響。美國總統川普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弗林亦都同南韓現任國家安保室長官金寬鎮通話，尋求一切可能的方案以制止北韓今後可能會故技重施。日本共同社報導說，北韓導彈試射之後，日本首相官邸和防衛省一度氣氛緊張。該報導援引日本自衛隊官員的話說，這次是北韓在下手震撼日本和美國。一名自衛隊官員還表情嚴肅地說，這些無疑是對美日首腦會談的奉召。另外一名日本官員就指出，北韓的目的是在於通過吸引國際社會的目光來避免被川普外交孤立。在南韓上午北韓發射彈道導彈之後，青瓦台隨即召開國家安保會議常委會會議討論應對方案。南韓代理總統王教安表示，政府將會盡全力與國際社會合作，使北韓受到應有的懲罰。此外，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三憲治星期六亦都同南韓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部長金控君舉行電話會議，確認日韓、日美韓將會緊密合作。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是制止北韓挑釁行為之中的關鍵因素，但北韓似乎越來越不賣中國的面。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說，去年北韓在中國農曆春節的大年除夕進行導彈試射，而今年就在元宵節之後，而北韓執意發射導彈將會為美韓加快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提供進一步的藉口，損害中國的戰略利益。又說目前平壤軟硬不吃，雖然手裏面有半生不熟的核武以及導彈技術，但其實更不安全。中國星期一首次對北韓試射導彈作出反應，他說中方反對北韓違背安理會決議進行發射的活動。北韓星期日在金正恩監督領導發射一枚據稱可攜帶核彈頭的新型導彈，日本、南韓和美國迅速作出強烈的反應。中國一日幾之後才以相對溫和的措辭作出上述的反應。中國外交部分人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還呼籲各方保持克制。俄羅斯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將北韓發射導彈視為對聯合國安理會要求的挑釁藐視，同時莫斯科呼籲各方冷靜，不要採取令到局勢進一步惡化的措施。聯合國安理會定在星期一舉行緊急會談，討論北韓剛剛進行的彈道導彈試射。將會在星期一下午舉行的會議是在美國、日本和南韓的要求之下改舉行的。北韓在星期日上午發射一枚導彈，南韓軍方官員說導彈在飛行大約500公里之後落在日本海。北韓官方通訊社慶祝了這次所謂的北韓式的新型戰略武器系統的測試，並且讚揚試射是由金正恩監督領導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說北韓的行動絕對不能容忍。安倍是在訪問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時候和美國總統川普共同出現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面講的這番話的。 而北韩呢次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对北韩试射提出谴责，他说他为平壤进一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的举动。美国移民当局在从上个星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突袭行动当中逮捕了数以百计的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个执法行动与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说这些只不过是例行的执法。
They were picked up. They were subject to removal. The men and women of ICE are simply going and executing the law, which is what our.
而川普星期日有发推文说，镇压非法犯罪分子只是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要带走帮派成员、贩毒分子和其他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这些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他对该报又说，美国所讲的是对公共安全或者移民体系的健全构成威胁的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艾尔奇亚对法新社说，这些行动的重心和该机构逃犯通缉行动队日常的实施的有针对性的常规逮捕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项行动在至少六个州展开，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等的城市，整个星期总共有160多人被捕。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在 NBC 电视网的与新闻界见面节目里面表示，在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旨在打击帮派成员、贩毒分子和性犯罪者，从轻罪到重罪都包括。他又说他们的重点是驱逐和带走那些犯罪的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和驱逐行动处洛杉矶分部，他们说这些与川普的行政令无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明日，即是2月14日开始。四名的热门参选人最近积极与各界别的选委会面，争取提名票，亦都有参选人发表更新和较详细的政纲。最近宣布争取公民提名参选特首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都积极落区争取市民支持，而民意支持度领先的特首的参选人曾俊华星期日就政纲提及的重启政改和基本法23条立法有新的讲法。有民主派选委星期一宣布会提名曾俊华。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开始前的最新情况。是汤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那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即将在明日，即是2月14日开始。那有哪些的热门参选人提出更新政纲，主要针对是哪些的范畴呢？
是咁，特首選舉提名期聽日即係2月14號開始，至到3月1號結束。熱門參選人之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星期日發表更新政綱，喺政制嘅部分大幅修改兩個月前嘅政綱內容。之前表示願意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基礎重啟政改，更新嘅政綱就未有再寫831決定。葉劉淑儀喺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的决定冇可能轻言推翻或者是撤销，但是人大常委将来可以按香港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决定。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上个星期一公布参选政纲的时候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他在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两者会一齐起步，表明在2020年完成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以中国人大831决定为基础。而曾俊华星期日接受电台访问和与民主党选委会面的时候，就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有新的讲法。他表示两者会同步进行，但是没有信心在2020年之前完成23条立法。他形容立 立法嘅過程漫長同埋複雜，下一屆政府或者只能夠完成前期嘅工作，包括物色有公信力嘅法律界人士主理23条立法，然之後以白紙草案做諮詢，相信呢一啲前期嘅工作難以喺3年之內完成，要留待下屆立法會，即係2020年之後先至進行具體立法嘅工作。而針對重啟政改，曾俊華唔再表示以831決定為基礎，只是話呢個決定仍然係有效，兼且冇可能逃避。聽一下曾俊華點樣講啊？
我而家提議佢嗰個做法咧，就係會有一個冇前設嘅廣泛嘅諮詢，咁然後就住大家提出嚟嗰、那個嗰個總結之後咧，就會如實咁樣咧反映去到中央嗰度。我相信中央咧就會就住呢樣嘢咧係作出判斷。咁呢個判斷咧，我相信會係精準嘅。
係咁，目前4名熱門參選人之中，胡國興、曾俊華同埋葉劉淑儀喺政改嘅議題都冇寫明要依從831決定，而林鄭月娥仲未公布詳細政綱。佢上個星期就表示難以承諾下屆政府馬上即時喺環境條件氛圍唔存在嘅時候去重啟政改㗎。刘玉玲，
特首参选人曾俊华星期日下午同民主党会面，主要讨论内容是乜嘢呢？
系咁，曾俊华表示，民主党系佢同泛民见面嘅第一个政党。佢表示，以往同民主党有好好嘅沟通，旧年民主党亦都有支持佢提出嘅财政预算案。曾俊华表示，希望得到民主党嘅提名支持噶。而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会上最多民主党成员关注嘅问题，都系牵涉到重启政改同埋基本法23条立法。胡志伟转述曾俊华在会上表示，处理重启政改和基本法23条立法是对于香港社会的管治是最重要的深层次矛盾，必须要正视和处理，唯有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就其他的施政令到香港在政治制度上凝聚到社会共识。胡志伟表示，曾俊华在会上进一步解释，重启政改他会在一个没有前设的情况之下展开重启政改的工作，希望凝聚社会广泛的共识，说服北京做智慧的选择。而胡志伟强调，香港社会不接受任何翻丁831的方案的。刘月玲，
咁民主党和曾俊华会面之后，几时决定提名意向呢？
係咁，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民主黨有30席選委，目前積極考慮提名曾俊華同埋退休法官胡國興。胡志偉表示，民主黨將會喺星期4召開中委會商討點樣提名，具體嘅比例要留待中委會作決定㗎。而胡志偉表示，曾俊華願意指出香港目前嘅困局所在，提出方法去解決，喺政改同埋23条立法兩大讓步，能够释除民主党的疑虑，因此值得民主党积极考虑给予提名。胡志伟又引述曾俊华表示，处理这两件事的时候会寻求共识，不会夹硬来的。胡志伟表示，会在会上也有查询曾俊华和中联办的关系。曾俊华清楚表达自己在今次的选举当中并没有获得中联办的祝福，如果他当选就有更大的能量企稳香港人的岗位，向北京表明港人的意愿。对于日后曾俊华当选之后，如果推行恶法，会不会担心民主党被翻旧账，指责民主党曾经提名给曾俊华？胡志伟回应表示，任何选举亦都只能够按当时的资料做判断，民主党可以做的是争取在小圈子选举当中达到短期的目标。听下胡志伟怎样讲。
我们没有讲过通過這個提名或者投票的過程，就等於我們會接受或者 endorse 這個小圈子的選舉，這個很清楚的。
是的，湯慧雲，超過100名的民主派選委星期6就舉行商討會，他們何時決定他們的提名意向呢？
係咁，特首選舉提名期喺聽日咧就會展開啦。咁民主300+接近100名選委喺星期六，即係2月11日就開會，集中討論三種提名嘅可能性噶，分別係提名曾俊華、提名胡國興同埋考慮公民提名嘅結果，但係咧就仲未決定提名嘅意向噶。咁民主300+成員莫乃光星期一喺電台節目表示，民主派提名票未必足夠令到三名參選人入閘，初步研判參選人之一曾俊華亦都可能需要超過100张民主派的提名票，但是強調絕對不會錦上添花，只要參選人足夠150票入閘，而且達到一定的安全系數，就不會浪費提名票。對於有陰謀論認為北京或者暗地裏陰點曾俊華，如果民主派為他背書，對民主運動會有什麼影響，莫乃光就表示，無論陰謀論存不存在，如果因為這個原因而不聽民意，而選擇另一個做法，同樣是很難交代的。而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法律界選委張達明在同一個電台節目就表示，同意今次的選舉可以用詭異來到去形容，很多形勢變化難以掌控，對於民主300+是一個挑戰，但是選委有共識、分工合作和互信，大家會嘗試說服對方，又不覺得張達明又說不覺得不同意見之下就有不妥，因此他是希望在過程當中可以產生商討式的民主。張達明又表示，民主300+沒有可能影響到特首選舉的結果，但是因為沒有這個包袱，反而更加應該思考怎樣推動大家去參與。張達明又表示，不懂得評估梁國雄會不會拿到38000个公民提名，但是很尊重梁國雄的備選，認為是表達了一種聲音，民主是需要接納多元的聲音的。劉月
玲，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星期一下午就公布政綱第二部，為何當中沒有提及政治改革以及是基本法23条立法呢？他認為對爭取民主派選委支持有沒有影響呢？
林鄭月娥星期一下午公布政綱當中有關教育、經濟發展和房屋的部分，她表示今日的分享不是整個競選政綱的全部，但希望能夠做到集思廣益、拋磚引玉的效果，全面的政綱將會在3月上旬才公布，她也邀請市民深化她提出的措施。至於今日沒有公布政制發展的內容，林鄭月娥強調這個不是初步的政綱，而是製作政綱要一步一步地走，他也沒有正面回應記者提問，表示今日的安排會不會影響他爭取民主派選委的提名支持。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我完全明白政制發展、民主很重要，這個在下一階段我會交代，事實上我講過的立場，不過今日來講，我希望社會能夠聚焦我提出了的三大範疇的一些新的方向。
是啦，湯慧雲，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星期日就同公民黨見面噶，佢對爭取150名選委提名入閘係咪有信心呢？
是咁，胡國興星期日會同公民黨會面之後，就表示對於爭取提名入閘咧，信心係增加咗噶。佢認為咧，民主派嘅選委係足夠提名佢同埋曾俊華入閘噶。胡國興星期一朝頭早亦都喺社交網站上面咧上載咗一條咧係超過1分鐘嘅短片，講解23条立法嘅3个条件噶，包括係立法時機必須喺佢提出嘅政改方案通過之後去進行，而立法的內容要包含39条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和27条對言論、新聞、遊行、集會等自由的保障，同時要為基本法第22条去立法，防止北京核下各省市機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胡國興強調23条立法必須同時符合上述3个条件，否則不應該貿然提出，如果不是就是只是会制造社会撕裂的。吕
玲，爱好长毛的激进民主派社民联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最近就宣布争取公民提名选特首，目前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係咁梁國雄聯同咧多位嘅自決派嘅立法會議員喺上個星期三咧宣布會爭取咧接近38,000個公民提名之後咧就會係參選特首噶。咁而喺即係佢宣布咗會即係透過公民提名去參選特首之後咧係過去嘅呢個週末啦，同埋嚟緊咧仲有倒數9日嘅呢個公民提名期咧，佢都會咧係積極咧係落區咧擺街站啦，去爭取呢個嘅市民提名噶。而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咧係支持梁國雄以公民提名參選特首嘅其中一位自決派嘅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咧星期日咧就喺城市論壇嗰度表示咧，梁國雄唔係為咗贏特首選舉而參選，而係為咗令特首選舉加入有關係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同埋反對中國人大831決定同埋基層市民福利嘅討論㗎。目前咧係冇睇到任何一位參選人落區同市民去討論呢啲有關嘅議題，所以朱海迪認為咧藉此咧係可以讓市民參與㗎。佢認為民主派係冇能力決定邊一個咧勝出今次嘅特首選舉，因為一切咧都係由北京去欽點。而作為當然嘅選委，朱海迪強調唔會投票俾任何一位建制派嘅參選人，亦都無意咧係外界認為咧係可能會戒曾俊華嘅票。佢係反對民主派選委提名建制派嘅參選人，認為選委咧應該係多啲落區咧係聽民意㗎。而長毛即係梁國雄咧喺2月13號截至2月13號。即係星期一下午5點左右咧，係已經咧取得咧超過4,600個公民提名，但係咧仲差咧接近咧係33,000個公民提名咧，先至可以咧係成功咧入閘參選特首㗎。劉月玲，
咁2017特首民投公民提名最新嘅形勢係點樣咧？
係咁，截至到星期一下午5點咧，曾俊華喺呢個特首民投嘅公民提名裏面咧係領先㗎，佢咧係取得咧超過79,000票㗎，而梁國雄咧就以超過4,600票咧排第二啦，而胡國興咧就以接近2,100票咧係排第三，而林鄭月娥咧就只有咧129票，同埋咧葉劉淑儀咧亦都只有咧85票左右。咁係五位即係比較熱門嘅參選人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劉月玲，
咁有邊啲嘅民主派選委表明會提名曾俊華入閘呢？
係咁，高等教育界五名選委，包括香港大學嘅張星偉、張其忠、吳國恩同埋浸會大學嘅黃海峰同埋城市大學嘅謝永玲，星期一宣布會提名曾俊華參選特首。佢哋表示曾俊華嘅政綱比較符合佢哋嘅要求，加上曾俊華係現時民意最高嘅參選人，因此提名曾俊華㗎。佢哋表示喺17個由香港多間大學進行嘅特首民意調查當中，曾俊華都係處於第一位，所以要尊重多數港人嘅意願，反映大部分市民嘅心聲。佢哋表示香港正係處於嚴重撕裂嘅狀態，作為泛民嘅一份子，要盡力咧係阻止有特首參選人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嘅路線，即使現有制度之下唔能夠選出最好嘅參選人，亦都要選相對冇咁差嘅參選人。佢哋仲話要放下民主潔癖，抗衡西環治港，強調爭取民主的理念和遵守原則當然重要，但是亦都要考慮提名具有勝算的參選人，令到選舉是具有競爭性的。李玲，
是的，湯雲，請你介紹一下特首選舉提名期，每名參選人要爭取多少選委提名才可以正式入閘，正式成為特首的候選人，參與3月26日舉行的特首選舉呢？
係咁，為期兩星期嘅特首候選人提名期就會喺星期二，即係2月14日展開啦，到3月1日咧就結束。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必須係獲得至少150名選舉委員嘅提名，即係選委會總人數嘅1%。而提名咧係五次，提名人數上限噶，即係每位候選人咧可以爭取超過150個選委嘅提名，但係每名嘅選委咧就唔可以提名多過一個候選人噶，即係話冇可能出現咧多過8位候選人嘅情況噶。劉玲，
好啦，唔該曬湯雲。以上係我哋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台湾行政院成立禽流感灾害应变中心，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全力应对疫情严重的 H5N6 禽流感病毒的扩大。另一方面，行政院长林全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同时都不能够轻忽禽流感传染人类的可能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一的下午，台湾行政院禽流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第一次会议在防检局召开，行政院长林全就目前 H5N6 禽流感的疫情以及是目前行政院采取的应对措施作出了介绍。
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央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能够通力合作，
林全话：佢哋希望中央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能够通力合作，持续咁加强各项有关防疫措施以及系准备，同时亦都要请地方政府能够确实咁掌握疫情嘅动态，充分咁掌握资讯，系佢哋响疫情防御上嘅第一项非常重要嘅基本工作。林全强调 ，H5N6 禽流感曾经响中国大陆发生过禽传人嘅案例。台湾绝不能对呢次嘅疫情轻估，不过禽传人嘅情况系响日本以及南韩仲未有发现。佢系希望卫生福利部以及系农委会要加强教育以及系宣传工作，一方面避免民众系过度恐慌，而另一方面亦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禽传人嘅可能性的确系存在。林全仲表示，防疫就如同作战，在这场防疫禽流感疫情的作战当中，前线和后勤要相互配合，根据这两日的疫情发展情况，要将疫情作战视为是全国性的作战。他期待在前线以及后勤作战的每一位同仁都要做好每一个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打赢这场防疫禽流感的战役。今年二月以来，台湾的花莲县、台南市相继出现 H5N6 的禽流感疫情，而在2月13日嘉怡县亦都发现了 H5N6 禽流感疫情。而据说这次的 H5N6 禽流感病毒是从日本以及南韩通过候鸟带到台湾。农历新年过后，刚刚接任农委会主委的前宜兰县长林聪贤就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台南以及花莲的六家养鸡场发生 H5N6 禽流感疫情。而在星期一的中午，刚刚确认嘉怡县亦都发生了 H5N6 禽流感疫情。他仲话，中央同地方政府已经系采取应对嘅措施，禁止疫区嘅家禽外流，防止 H5N6 禽流感疫情嘅蔓延以及系扩散。
对于相关的防疫的设备，
林聪贤表示，对于相关嘅防疫准备，佢哋原本系响台东、花莲以及系宜兰都有咗系测检站，在台南采取了部分场地的管控，而在星期一的嘉怡县又发生禽流感疫情，他们亦都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管控的措施。担任这次禽流感疫情的指挥官的林聪贤表示，为了统筹各个部会应对禽流感的努力，专门成立了跨部门人员组成的疫情控制组、产业辅导组、民生经济组等机构。同时他亦都表示，嘉怡出现的禽流感发生是在地下屠宰场，各地政府和警政部门将会全力打击非法的地下屠宰场。根据台湾媒体统计的资料，截至到上个星期，台湾在今年已经是扑杀了大约12万只的家禽，其中大多数是对人体较无危害的 H5N2 以及 H5N8。 不过最近陆续出现的 H5N6 禽流感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播率、高致病率以及致死率。台南3000多隻的火鸡日前感染了 H5N6 禽流感的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宪法法庭将会首次就同性婚姻进行辩论，绿营立委就乐见未来同性婚姻完成立法，而蓝营的委员就认为应该审慎处理。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应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将在3月24日首次在宪法法庭辩论同性婚姻议题，并且对外直播相关的内容。同性婚姻的议题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的争议，支持和反对的人士都走到上街头表达诉求。一些宗教团体批评同性婚姻将威胁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价值，而另一方面，同性恋的团体就强调婚姻是基本的人权，不容 剥夺。支持同性婚姻的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对美国之音说，宪法法庭直接辩论同性婚姻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因为同性婚姻的议题目前在社会有很大的对立，影响度很高，这是价值和道德的选择，社会还是需要沟通。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目前社会对于同性婚姻还是有一些不安和疑虑，因此需要审慎地处理。他说很多他的同乡乡亲双方意见都有，他们在国际上好像法国首先开放同性婚姻，但现在他们也都有人走上街头要解除这个法案。他说台湾政府要更加审慎，让民意国家更加安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在墨西哥有几千人集会抗议美国和墨西哥总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美国总统要求美国驱逐他们的前总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星期日在约20个墨西哥城市集会，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一个边界墙的计划，并且嘲笑他们自己的总统佩利亚涅托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当政期间，墨西哥的腐败和暴力猖獗，当地官员估计在首都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纳这两个墨西哥最大的城市有总共30,000人走上街头，抗议者挥舞墨西哥国旗和用西班牙语以及英语写的反川普的标语。人群之中一个巨大的横额上面写着墨西哥必须得到尊重川普先生，很多人高喊着我们想要桥梁而不是墙壁的口号。那裡指的是川普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道墙的计划。川普说这些将会压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进入美国。墨西哥担心川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使到该国经济陷入危机。川普又警告说将会终止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特权关系，并且将美国的工作流失归罪于墨西哥。川普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几个月以来在两国之间深层关系问题上面互不相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将会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预计两个人会谈的内容包括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发起一项联合倡议。川普和杜鲁多将会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包括白宫所称的关于推动女性企业家和商业领袖的圆桌会议。杜鲁多对美国的一日访问行程还包括和众议院议长瑞安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举行会谈。虽然未出现在公共议题当中，但是很可能在星期一的会议上面提出的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贸易。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想重新谈判或者废除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他希望得到有利于美国的贸易交易，而杜鲁多就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加州北部的官员命令成千上万的居民在星期日疏散，并且警告在美国最高水坝的排洪道可能会缺堤。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奥罗维尔大坝主要泄洪道在上个星期损坏之后，排洪道的泥土出现松软。当局又说目前大坝并没有危险，但是他们警告如果排洪道排出过量的水，就有可能危及生活在下游的谷城镇里面的居民。这个大坝有235米咁高，负责阻拦奥罗维尔湖。该设施在加州的水利和电力系统之中发挥作用。英国歌手 Adele 星期日晚在洛杉矶举行的第59届格林美奖颁奖典礼上面获得3个年度大奖，分别是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这名英国歌手以他专辑25以及全年畅销歌曲你好 Hello 击败美国流行音乐天后 Beyonce， 但是当 Adele 上台接受全年畅销单曲奖项的时候，他在台上的得奖演讲用颇大的篇幅赞美他的对手，但是 Beyonce 并无空手而回，他赢得格林美奖最佳当代城市专辑。在这个在星期日晚举行的年度颁奖礼是音乐界的盛事，亦都并没有令到外界失望，整个颁奖礼充满着表演和歌手的表扬。 从目前怀孕的 Beyonce 到歌手 Bruno Mars 为怀念已故的摇滚乐巨星 Prince 而将 Prince 的多首歌曲重新演绎的表演。秘鲁总统富琴斯基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考虑驱逐一名前任秘鲁总统，这个人正是在一项贪污调查之中受到受贿的指控。秘鲁总统办公室说，驱逐托莱多的要求是富琴斯基星期日在同川普打电话的时候提出的。秘鲁认为托莱多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利马要使到他离开美国遇到法律的障碍。白宫确认了这次的谈话，但是并没有提到秘鲁的驱逐托莱多的请求，只是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各种其他的问题。富琴斯基的办公室说，川普邀请他访问美国。秘鲁当地媒体报道说，托莱多打算在周末飞往他妻子有公民身份的以色列，但以色列说托莱多并没有登上星期日晚从旧金山飞抵以色列的班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月9号晚上通电话，引起全球广泛注意和讨论。川普在电话当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怎样，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进行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不应该被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与世上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川普在2月9号星期四晚间与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同意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履行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代表亦都将开始接触讨论并谈判与彼此相互利益有关的议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在报道中称，这个是川普对北京低头，亦都是习近平的胜利。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恩宏、前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的讲法时，都以纸老虎来形容川普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并认为这个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加困难。不过报道亦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反转避免了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缓解双方可能因此而紧张的关系。对于应该怎样解读这一通迟来的电话，它的意涵与影响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通电话的实现是经过美中两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密集讨论才发生，因为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有关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北京非常关切川普政府是否延续一中政策。如今川普决定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前是适合与习近平通话的时机，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美中关系稳定下来，除此之外没办法做过多的解读。包道格说，是的，这个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发展，因此他亦都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包道格说他不会赋予他过多的意涵，除非能够看到更多的诠释。举例而言，川普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或者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亦都应该帮他，包括就业、投资与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必须等待有更多这一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够加以解读。包道格同意这个是川普对北京的让步，因为他已经从原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退缩。不过这个退缩使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是有好处，因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对台湾亦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I think the implication for Taiwan is this restores a sense of stability. If the question of one China.
包道格说，对台湾而言，它使局势恢复稳定，因为如果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争议更加严重，这样对台湾没有好处。 佢会使台海两岸原本喺马英九之后已经倒退嘅关系更雪上加霜。因此呢一通嘅电话，如果唔系对台湾冇影响，就系甚至台湾仲系得到一啲好处。虽然包道格认为喺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嘅不确定因素排除后，台海两岸关系亦都能够得到稳定，回复到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前嘅状态，但北京对蔡英文嘅压力唔会减轻。因为他们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接受九二共识的目的还未有达到。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被一些舆论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确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好，不应该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美国长久以来因符合美国利益而采行的一中政策。现在他愿意重申这个政策，遵守美中两国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个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能够因此而说是习近平的胜利。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an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he
洛曼话，川普在中国议题上一开始就没处理好，但是他打了这通电话，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川普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立场来重申他，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美国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这个是给中国的恩惠。美国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洛曼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胜利，这个讲真了是无稽之谈，坦白地说。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中说，川普明智的选择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只是恢复了原先的现状，并不代表双方将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至于是否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质疑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将如何评估这一次双方的交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同时，一些美国台裔人士对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感到失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2月10号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的立场，可能是为了缓解台海紧张与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是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和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声明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应被妥协，台湾民主自决权利不应被当作谈判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完全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和平稳定上，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声明呼吁美国继续走向台美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与规划对台政策，不要沉湎于过时的冷战遗水与政策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将会全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能够再次受邀出席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分析认为，由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沟通和交流机制停摆，台湾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可能无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12号说，台湾今年仍然将全力争取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期盼能够再次受邀出席5月22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将以务实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并做出贡献。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预计5月22号至31号在日内瓦召开。按照惯例，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份将向会员国同观察员寄发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台湾2016年5月6号收到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出席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但是邀请函上出现了联合国大会第 2758号决议同一个中国原则的字句，刚刚上任的民进党政府卫生福利部长林昼贤受邀出席这一次大会。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以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职位上驱逐出去。根据这项决议，中华民国不单止丧失联合国的席位，而且亦不再是联合国所属机构的成员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八年，中华民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受邀，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此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身份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是在两岸双方均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做出的特殊安排。有分析认为，即使世界卫生组织去年仍然向台湾发出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并在邀请函中加注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最终还是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当时蔡英文政府刚刚上台，中国对蔡英文还处在观察期的阶段，但是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近九个月后，仍然拒绝接受中国大陆视为两岸关系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台湾2017年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堪忧。从去年5月20号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已经完全停摆。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北京是一步步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恐吓的旧路。农历新年过后，刚刚被撤换的前卫福部长林昼贤原定2月份前往印尼宣传国际医疗，在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后仍然无法成行，因为中国不让台湾部长级官员公开在国际上宣传，这个为台湾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可能性打下一个大问号。不过台湾的外交人士表示，即使台湾政府对可能收不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已经有心理准备，目前仍然在努力之中，无论最后能否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争取的过程最为重要。台湾通过多元渠道向世界发声，与世界各国交流，达到同各国发展双边的实质关系。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日前表示，台湾无法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已经是圈内普遍的看法。他说，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台湾的邀请函中加注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已经可以看出中共的小动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川普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他还说，美日盟友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川普政府安抚日本和其他亚太盟友作出必要的一步，但是川普政府需要采取更多具体行动，才能够真正让亚太盟友完全消除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2月10号星期五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上，他在会上说，美国致力于日本的安全以及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美国亦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这个重要的盟友关系，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川普的这一番讲话和他在竞选时的言辞大相径庭。在竞选时，川普多次批评美日同盟和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关系，他指责日本和南韩在安全防务上搭便车，他还威胁两国，如果不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美国将从这两个国家撤走驻军。他甚至还讲过，日韩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应对来自北韩的挑战。川普的讲话在南韩和日本乃至亚洲其他的盟友国家引发深深的担忧。在安倍晋三访美前，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麦克斯·福克斯曾撰文表示担心川普可能会破坏美日同盟。福克斯2月10号星期五在川普和安倍的联合记者会结束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这个是川普将美日同盟拉回正道的一个尝试，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喺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佢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个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那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Oh, 司机睇到你第一次来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钱真是差了这样蝦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Hey,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是指照顾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就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是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喺川普总统就职演说中，佢重新要击败伊斯兰恐怖主义嘅承诺。川普话，美国将加强原有嘅同盟，并建立新嘅同盟，将文明世界团结起嚟，共同对付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川普喺1月28日签署嘅总统备忘录中称，伊斯兰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中最凶恶和最有攻击性的威胁之一。川普回顾了美国公民詹姆斯·弗里、索特洛夫以及卡西格被斩首，以及海拉穆勒惨死的事件。川普指出，那些受伊斯兰国组织煽动在美国发动的攻击，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伊斯兰国组织的参与，以及伊斯兰国在其入侵或者占领的地方进行系统性的迫害与灭绝。川普总统指示国防部在30日内制定战胜恐怖组织全面计划的初稿，参与制定者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美国情报总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助理。在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斯拜塞说，这一项计划必须包括在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使用其他的手段超出国际法规定的状况下，对美国的接触规则及其他美国政策限制提出修改建议。斯派塞说，这项计划包括运用公共外交、信息作战、网络战略来孤立伊斯兰国及其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并使之丧失合法性，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和政策中确认新的盟友，赋予这些朋友和其他的附属成员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能力，切断伊斯兰国的财政支援渠道，包括财政转移、洗钱、石油收入、人口走私、贩卖抢掠来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其他的收入来源等等方式，并且提出详尽的策略。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的明确目标是有计划、有系统的击败和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不单只是为美国国家安全踏出一步，而且出于人道势在必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总统正在采取必要步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发射导弹，美日韩紧急应对，而中俄都表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将会讨论北韩的导弹试射问题。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